欢迎收听四不真讲道集，这是第727号讲道。1866年12月23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题目：神道成肉身，终结恐惧。路加福音二章十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主的使者向牧羊人一显现，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就非常害怕。这等于在说，人惧怕他的神。当神差遣他爱的信使来报告大喜的信息时，人们就充满了惊恐，就好像灭命天使举着剑出现了。在这沉静的夜晚，阴沉的黑暗并没有在牧羊人的心里造成任何恐惧，但天上快乐的传令官穿着神圣恩典之袍，发出最柔和的光辉，却令他们害怕。我们绝不可因此谴责那些牧羊人，就好像他们特别胆小或愚昧，因为他们只是表现出在那个时代其他任何人在同一境况下会表现出来的样子，不是因为他们是单纯的牧羊人他们才惊奇惧怕，而是即便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先知，他们很可能也会表现出同样的感觉。圣经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例子，他们时代中最重要的人物，当神施恩向他们特别显现时，也会颤抖，并感到一种可怕的巨大黑暗。事实上，人对神的那种奴隶般的恐惧是如此普遍，以至于由此发展出一种传统，它完全被当作神的真理一样被普遍接受。人们普遍认为每一次超自然的显现都是迅速死亡的象征，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这不仅是马挪亚的结论，也是他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结论。实际上，很少有人像马挪亚的妻子那样有乐观的想法，能够以一种更加令人愉快的方式去思考，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就不会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不管人们是聪明的还是单纯的，良善的还是卑劣的，他们全都相信神的显现并不值得过多喜悦，而是值得恐惧。甚至雅各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毫无疑问，产生这种传统的精神受到律法制度的极大助长，这种制度更适合颤抖的奴仆，不适合喜乐的儿子。他是使女的儿女，造就了奴性。在那个庄严的夜晚，律法中最重要的要义得以设立，那一夜令人心惊胆战。在宰杀羔羊时，死亡相伴左右，那里有血洒在门框上，那里有火烤着羔羊，所有这些审判的象征都在那里震慑人心。正是在那个可怕的午夜时刻，严肃的家人秘密聚集，房门紧闭，客人们自己都不安地站着，充满着敬畏，因为他们的心能够听见灭命天使飞过他们的房子。之后，当以色列人来到旷野，神的律法正式宣布了。难道我们没有读到人们远远地站着，远离设定的山的边界？如果一头牲畜 踏入那山，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或者用枪刺死。当神在火焰中对他们说话的时候，那是令人恐惧战惊的日子。神的律法进入他子民的耳中，不是用那能融化人心的竖琴、丝弦乐器或扬琴，信息不是通过温柔的天使传达的，也不是借着天堂的灿烂微笑甜蜜地放在人心里的，这些都没有，而是在脚声、雷声和闪电中，西乃全山冒烟，神赐下他的律法。律法的声音说，不要近前来。西乃的精神是恐惧而战惊的。律法的仪式更多在于激发恐惧，而不是润育信心。圣殿里的崇拜者一年到头看到的都是杀牛宰羊的流血事件，早晨迎来的是羔羊所洒的血，不往祭坛上再次洒血，夜幕就不能聚拢。神是在营中，但云柱与火柱使神的帐幕不可靠近。神荣耀的象征被隐藏在蓝色、朱红色和细麻布的帐幕后面，只有一人可以进入，而且一年只有一次。人们在谈及以色列的神时，都是屏住呼吸，以庄严肃穆的声音悄声说话。他们还没有学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们所受的不是儿子的心，因此不能呼叫阿爸父。他们受制于奴仆的心，当耶和华以任何特殊的显现在他们中间彰显他的存在时，他们便非常害怕，一切奴隶般的恐惧都根源都是罪。当亚当在伊甸园里还是一个顺服的人时，我们从未发现他害怕神或是神的任何显现，但是他一触碰那禁果，就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并把自己藏了起来。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亚当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林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罪使我们人人都成了悲惨的懦夫。看看那个曾经可以愉快地跟自己的造物主交流的这个人，如今却害怕听到造物主的声音，并躲藏在树林里，就像一个重罪犯知道自己的罪恶，害怕见到正义的法官。亲爱的，为了从人类的心中消除这奴隶般恐惧的可怕噩梦，其可怕的影响压抑着灵魂的所有崇高志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肉身的形式而来，魔鬼的工作之一就是将他显现为要来实行毁灭。天使们来宣告道成肉身的神降临的好消息，他们歌唱的第一个音符就是所有接受他的人要预尝他到来的甜蜜果实。天使说不要惧怕，好像惧怕的时代已经结束，希望与欢乐的日子已经来到，不要惧怕。这句话不只是给那些颤抖的牧羊人，也是给你和我的，是的，是给所有听到这喜讯的民族和国家的。不要惧怕，不要再让神成为你奴隶般惧怕的对象，请不要再站在远处，离他远远的。道成了肉身，神已经降临在人间安营，神与人之间可以没有火焰的藩篱， 没有深渊的限定。今天上午我希望讲这个主题，因为神会帮助我，我能感受到这个主题的价值，并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恰如其分地讲解它。我会恳切地请求圣灵使你们畅饮基督道成肉身的金杯，就像我在默想时已经享受到的那样。我几乎不渴望会有更快乐的东西给我最亲爱的朋友们。就消除恐惧而言，最好的良药莫过于那首午夜之歌的主题了，那是第一首也是最好的一首圣诞赞美诗，从它的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音符都传达出甜蜜的信息。这首歌的开头是不要惧怕，主啊，默想你道成肉身的恩慈真理，这是我最甜蜜的安慰，它将持续到永远。快乐啊，在我们的肉体里安置了光明的宝座，上面是人类母亲所生的那位，散发完美的神性的光辉。尽管地的根基要被挪移，要被扔到极深之处，尽管整个宇宙要战兢，要被毁灭净尽，主耶稣将永存，他永远是神又是人。定睛在他身上，我的希望依然永远坚固。亲爱的朋友们，首先我要用几句话使你们的注意力放在我已经说过的惧怕一词上。其次，我们邀请你们诚挚的注意天使们来宣告的补救措施。第三，我们如果有时间会努力把这种补救方法应用于各种情况。一、惧怕。经文中所说的惧怕值得我们辨析，有一种对神的惧怕，我们绝不能希望没有这种惧怕；有一种合法的、必要的、值得称赞的、出色的惧怕，是被造物对造物主、臣民对君王、孩子对父母的敬畏，那种圣洁的儿女般对神的惧怕，会使我们害怕犯罪，并约束我们要顺服他的命令，使我们在这些方面得到培养。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这种对耶和华的敬畏是智慧的开端，对我们最圣洁、公正、公义又温柔的天父怀有一种神圣的敬畏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束缚。属天的敬畏不是那种含着刑罚的惧怕，完全的爱不是将敬畏驱逐出来，而是与其快乐和谐的共处。天使们对神有着完全的爱，然而当他们接近他时，就带着圣洁的敬畏，用翅膀遮盖自己的脸。当我们在荣耀中见神的面，并被他的丰满充满时，我们不会停止谦卑而尊敬地崇拜这位无限的至高者。敬畏是圣灵之功的结果，为拥有这种敬畏之心的人有祸了，就让他们自吹自擂吧。他们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一种假冒伪善的标志。我们应当设法避免的惧怕是一种奴隶般的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就像撒拉把使女和他儿子赶走一样。那种战惊使我们远离神，它会使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我们不能与之交通的灵，把它当作一种存在，不会关心我们， 只会刑罚我们，以致我们不会关心他，而是尽可能从他可怕的临在中逃脱。这种惧怕有时会出现在人们的心里，因为他们的头脑只是专注于神的伟大，长久的凝视那无限的深渊而不惧怕，有可能吗？人在全身心思想那位永恒无限的自由拥有者时，能不先充满敬畏，而后又充满恐惧吗？我算什么？若拿我跟神比较，玫瑰花蕾上爬行的蚜虫，相对于宇宙万物而言，都比我更值得关注。我算什么？若把人跟耶和华相比，那不能令天平的尺度有丝毫转动的一粒微尘都比人伟大。我们充其量不过是虚无和虚空，但是还有比这更让我们羞愧的是，我们曾无理地违背这位伟大者的意志。如今他本性的良善和伟大就像洪流，罪恶人性抵挡着洪流的挣扎是徒劳的，因为这不可抵挡的洪流必按其道而行，并压垮每一个反对者。若是离开基督，伟大的神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只不过就像巨大的岩石正威胁要压碎我们，或者像深不可测的海洋要急速地吞灭我们。对神性之伟大的沉思本身可能使人充满恐惧，并把它抛入难以形容的悲惨境地。长久的沉思这样的主题，你会像约伯那样在耶和华面前颤抖，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神的每一个更严肃的属性都会引起同样的恐惧，想起他滚动众星的大能会让你目瞪口呆惊诧不已。思考那数算云彩并设定天的定力的智慧，请默想这些属性的任何一个，尤其是他的公义以及永不停止的燃烧罪的吞噬之火。如果灵魂充满恐惧，这一点都不奇怪。同时让罪恶感像一根巨大的鞭子鞭打着良心，这样人单单是想到神就会害怕，因为这是良心给罪恶之人的负担。你若是个顺服的被造物，对你而言神仍然是可畏的，因为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并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你算什么？竟然在神面前称义，或者想要求他什么？你已经冒犯并举起你的手来反抗全能者的无限威严，你会变成什么样子？你除了永远成为他义愤的纪念碑，你的愤还可能会是什么呢？在深思熟虑的人心里很容易产生这种惧怕。真的，在我看来，作为罪的结果，人的这种自然传承是极其悲哀和有害的，因为无论哪里有这种对神的奴隶般的恐惧，它都会使人与神完全疏远。我们本性邪恶，敌对神，并想象神是残忍、残酷又可怕，这使我们对神的敌意更是火上浇油。我们不可能爱那些让我们奴隶般害怕的人。如果你孩子幼小的心里充满惧怕，如果他害怕听到你的脚步声，并且一听到你的声音就受到惊吓，你不可能使他向你表现出爱意，他不可能爱你。 你可能会因为害怕庞然大物而服从他，但你不可能爱他。撒旦的一项杰作就是欺骗人，在人的头脑中将神展现为一副可恨的形象。撒旦知道人们不可能爱那令他们害怕的事物，因此他把恩典之神描绘成一个无情、不饶恕、不接受忏悔、对可怜之人没有同情之心的神。就是爱，毫无疑问。如果人们只要有足够的恩典，看见那幅画所描绘的神的美，那用线条勾勒出来的微小画像，神就是爱，他们会愿意侍奉这样的神。当圣灵使人的心思能够察觉到神的特性，他的心不可能抗拒爱他。尽管世人是如此卑劣、堕落、腐败，但当他们得到来自天上的光照，以致能够正确的看待神，他们的心会在神圣之爱的和蔼光照下融化。他们会爱神，因为神先爱了他们。但撒旦的杰作就是他不让人的悟性认识神特性的卓越，那么人心不可能爱他们的悟性觉察不可爱的事物。除了使人心远离神，这种惧怕会对神恩典的福音产生偏见。今早这里有人相信，如果他们笃信宗教，他们将会很痛苦。半数伦敦人都有这样的固有观念，即信靠耶稣并顺服神，这是所有真正宗教的本质。这本身是很悲惨的事儿。哦，属世的人说，如果我要成为一名基督徒，我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快乐，这是迄今发明的最邪恶的毁谤之一。然而到处都流行这种信念，这种流行神学就是成为神的敌人是幸福的，而成为神的朋友却是痛苦的。如果他们认为爱神就会不幸，那么世人是怎样看待神的呢？他们能够理解，他们能够知道神是多么良善吗？他们不会想象服侍神是一种奴役，而是会明白成为神的朋友是被造物所能占据的最高、最幸福的位置。在某些人心中，这种惧怕熄灭了他们被拯救的一切希望。他们把神看作是吝啬的，对神敬而远之。即便在一次讲道中不时有一些甜蜜的吸引力，良心有些温柔融化，但良好的愿望从未成长为实际的决心。他们肯定不会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因为他们不知道把他当作一位父，他们只知道把他当作烈火。一个人绝不会说我要起来到烈火那里去，那绝对不会，而是会像约拿那样，他会甘心乐意地支付自己的船价，不管有多贵，都要逃往他施，躲避耶和华的面。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不可能逃离神，这简直就是做人的不幸，因为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能够躲避神的临在，那么他们就会徜徉在幸福之中。相反，只要身处神所在之地， 就难逃灭亡。那么他们认为留给他们的只是可怜和痛苦了。只要世人的心被一种对神的邪恶惧怕所烧焦而变得冷酷无情，温和仁慈的警告和正义的雷声就好像在他身上毫无力量。这种对神的邪恶惧怕常常驱使人们走向犯罪的极端。这样的人会说，我毫无希望，我犯了致命的错误，成了神的仇敌，我会被彻底毁灭，我永远没有希望被恢复到幸福与平安的状态。那么我该做什么呢？我要用缰绳勒住我情感的颈项，我要挑战命运并抓住机会，我要尽可能从最终找到这样的幸福快乐。如果我不能跟神和好，那么我就要成为地狱的好奴仆。因此众所周知，世人怀着一种居心叵测的创造性，背逆神，急速地犯一种又一种的罪。他们行事好像他们从来不会满意，也不会满足，直到他们身上堆积了越来越多的悖逆之事，挑战神的威严。他们惧怕神，心中对神燃起着一种魔鬼般仇恨和恐惧交织的感情。如果他们能够明白神仍然愿意接受悖逆之人，他的心盼望罪人，如果他们能有一次相信神就是爱，他们不愿意一个罪人死亡，仍愿意罪人转向他而得生，那么毫无疑问，他们的生命轨迹必定会被改变。但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并毁谤主耶和华，直到使他们认为顺服神是一种愚蠢。亲爱的朋友们，那恶者充满成百上千种恶意，以数不胜数的邪恶方式运作恶事，他玷污神。哦，这是臭名昭著的。我们的神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那恶者以邪恶的方式把我们的神说成是一个可怕的恐惧对象，这就是地狱。我可以这么说，把神描绘成一个恶魔是最高程度的邪恶。我们的神是耶和华，爱的神。哦，因黑暗王子的无理，并且人赞同他的疯狂，竟把神描绘成不愿意宽容、不仁慈、不温柔、冷酷无情、残忍。然而神就是爱，无限超乎万物，神就是爱。神是公义的，但是因为他是公义的，一切都更加真实可爱。神是真实的，因此他必定要刑罚罪。然而甚至刑罚罪也是好的，因为罪得不到刑罚是不良善的。对一个得到诸多恩惠的被造物，这是最根本的忘恩负义，因他竟亵渎他的恩主。对神作恶使人自食其果，因为这种惧怕含着刑罚。在这世界上再没有比把神当作我们的死敌更令人备受折磨痛苦的事了。你们这些暂时失去了儿子的心的基督徒，你们这些已经远离神的人，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比惧怕主耶和华丢弃你们不再接受你们更加痛苦的事了。你们这些被盗的人啊，没有什么像对他的惧怕那样更能够阻止你们回到天上的父那里。 如果你们能真正的认识到，不必怀着奴隶般的恐惧害怕他，你们就会像你们的孩子对待你们那样来到他面前，并且说道：天上的父啊，我得罪了你，请怜悯我，我为自己的罪感到烦恼又悲痛，请赦免我，请重新接受我，把我放在你的怀里，用你大能的恩典帮助我。从现在起，我要遵行你的命令，顺服你的旨意。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这些对属灵生命有任何了解的人，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当对神的甜蜜认识从上头吹进你们里面，并且他对你们特别的爱流淌在你们心底时，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那时你们是最神圣的？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你们能够在道德上和属灵上成长，其唯一的道路就是通过你们遵从恩慈的神，并感受到他宝贵的爱点燃你们的心，他们可以像小孩子一样，那正是神渴望对待他所拣选之人的方式。这就是他的圣灵在他所拣选之人心中工作的方式。如果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必须达到这一点。奴隶般的害怕与儿女般的灵如此相悖，以致奴隶般的惧怕对儿女般的灵犹如毒蛇的毒液一般。害怕和恐惧会把我们里面的一切呈现出来，是大人里面的东西，而不是小孩子里面的，因为它会激起我们去抵挡令我们恐惧的对象。对神的良善的确信会把惧怕除去，并展示出我们里面一切孩子般的事物。你曾经见过一个孩子信任某个极其粗鲁的人，并通过对他的信任来融化他吗？很显然，信任并不需要在那里为我们相信找任何理由，因其本身就是理由。同一个孩子会简单而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位良善慷慨的父亲，那是一幅感人的情景。如果我是个可怜无力软弱的孩子，意识到自己就是如此，知道自己完全是个愚蠢和软弱的人，那么我只能够通过耶稣基督相信我良善伟大的神，将自己交托给他，并随他自己的喜好来对待我，相信他不会是不仁慈的，不可能是不智慧的。如果我能够完全沉浸在他的爱里，并顺服他的旨意，那么我将会达到受造物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圣灵将会在我里面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并且我将适合于天堂。亲爱的，正是因为惧怕反对这事，阻挡这事，所以我要像天使那样说，不要惧怕。二，医治惧怕的良方。当我谈到这有点阴郁的主题时，我担心我会令你厌烦，因此让我们按这件事的丰富性所能达到的简练程度来关注第二点，即医治这种惧怕的良方。这是天使来宣告的，经文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直到看见神在肉身显现，我的灵才找到了安慰。圣洁、公正、神圣三位一体，每一位 都令我的心灵恐惧。若以马内利的面容一出现，立刻为我带来希望和喜乐。他的名禁止我奴隶般惧怕，他的恩典会除去我一切罪。这就是补救措施，神与我们同在，神道成肉身，让我们从天使的颂歌中尽力展示这一点。根据经文，他们不要害怕，首先因为天使来报给他们好消息。事情是怎样进行的？经文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但这福音是什么呢？我们进一步被告知，这福音就是这一事实，即基督已降生。因为对人类而言，好消息就是基督降生了，基督已经来了，取了人性与他自己联合。这正是可喜悦的信息。创造诸天的那一位安睡在马槽里，接下来会怎样呢？哎，那么神不是人类必然的敌人，因为这里神实际上取了人性跟神性联合了，这两种属性之间不可能是永久的、根深蒂固的宿敌，否则神性不可能使人性与其自身进行实质性的联合。这里面难道没有安慰吗？你是个可怜、易犯错、软弱的人，令你害怕主耶和华的，就是这种惧怕，即神与人类之间有一种敌意，但这种敌意不必存在了，因为你的造物主实际上取了人性跟自己联合了。你没有看到另一种想法吗？永生神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它是无限的，而我们是如此渺小的被造物，人与神之间似乎有深渊限定，甚至在创造的根本关系上也是如此。但是请注意，他是神，也已经成为了人。我们从未听说神取了天使的本性与自己联合，因此我们可以说，神性和天使的本质之间必定仍然存在无限的距离。在这里，主实际上取了人性与自己联合，因此神与人之间不再有深渊限定，相反这里有奇妙的联合，神性与人性已经联姻了。我的心哪，你如今不必像一个可怜孤独的孤儿站在那里远隔重洋哭泣哀嚎，遥望那远方，听不见你的天父了。你现在不要像一个被抛弃的赤身裸体又无助的婴孩那样哭泣悲哀了，仿佛他的造物主已经走远而无法顾及他的需要或聆听他的哭喊。不，你的造物主已经成为了你自己的样子。这个用词太强烈吗？他就是那一位，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这同一位道，他成为肉身生活并行走在我们中间，他成为肉身，以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人啊，竟有这样的信息给你，可怜的人啊，你这软弱如尘土的虫，远低于天使，抬起你的头来，不要害怕。可怜的人啊，生活在软弱中，活在劳苦里，被汗水遮蔽，死后被虫所吃， 甚至在撒拉弗面前也不会羞愧，因为仅次于神的就是人，甚至天使长也不能介于其间。不是仅次于神，这一点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耶稣是神也是人，耶稣基督永生的神，像我们一样降生生活并死去。这是第一句驱走我们内心恐惧的安慰之言。带走恐惧的第二点是，这个人也是神，他确实诞生了。请注意天使的话，为你们生了救主。与亚当相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个普通人。亚当不是生下来的，亚当从来没有经历过婴儿期的危险和软弱的征战，他不知道肉年的弱小，他一受造就是成人。先祖亚当不能对婴儿和肉儿时期的我产生共情，但耶稣是何等真实的人啊！我们躺在摇篮里，他的摇篮是马槽，他不是像亚当那样从中年开始才与我们一同生活，他同我们一样经历了婴儿期的痛苦、软弱和疾病，他跟我们一样直至进入坟墓。亲爱的，这是何等甜蜜的安慰，他如今是神，却曾经是个婴孩，因此即便我的忧虑琐碎甚至微乎其微，比较幼稚，我也可以去到他那里，因为他曾经是个孩童。尽管这地上的伟人们可以嘲笑贫穷的孩子，并且说道，你太平庸了，你的麻烦太微不足道了，不值得同情。但我怀着谦卑的喜悦回忆道，天堂之王曾依偎在一个妇人怀中，并包裹在襁褓中，因此我会把自己一切的悲伤都告诉他。多么奇妙，他竟成了一个婴孩，然而却完全是神，永远可称颂的神。我不再害怕神，我和神之间这蒙福的连接就是圣婴耶稣，他带走了一切恐惧。请注意，天使告诉了他们他的某些职分以及他的出生，为你们生了救主。他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目标正是他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那么是什么令我们害怕呢？难道我们害怕神不是因为我们感觉到自己因罪失丧了吗？那么这个信息就是喜上加喜。这里主不仅以人的身份来到我们中间，而且他成为人是为了把人从使他远离神的事物中拯救出来。我感觉我好像要为这里的一些人突然放声哭泣，他们过着荒淫放荡的生活，因邪恶的生活方式而远离父神。我知道他们害怕归回，他们认为主耶和华不愿意接受他们，对像他们这样的罪人不会有怜悯。但是想一想这节经文，耶稣基督来 被要寻找拯救十丧的人。他诞生是为了施行拯救，如果他不施行拯救，他的诞生就是徒然的，因为他出生的目标就是救赎。如果他不是救赎主，那么神来地上的使命就失去了他的意义，因为他来的意图就是让失丧的罪人可以得救。失丧的人啊，失丧的人，如果有消息说一位天使来救拔你，那么这个消息可能会带来一些鼓舞，但是还有更美好的消息，神已经来了，这位无限的全能者已从最高的天堂浮身下来，他可以把你这样一个可怜拙劣无益的虫提拔起来。这个信息里难道没有安慰吗？难道道成肉身的救主没有带走这可怕的恐惧？这恐惧像一具漆黑的棺材笼罩在世人身上。请注意，天使没有忘记描述这位救主的位格，救主就是基督，他有人性，他作为人被高立，主表明他是神。是的，这是神的可靠真理，我们的双脚扎根在其上。拿撒勒人耶稣是神，他孕育在童贞女的腹中，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他过去现在永远都是神，是永远可称颂的。如果他不是神，就没有福音。如果告诉我有一位伟大的先知诞生了，那么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新闻，以前就曾有过伟大的先知，但这个世界过去从未仅仅通过见证真理而被从邪恶中救赎出来，未来也永远不会。如果告诉我神降生了，神亲自取了我们的天性，并与他自己联合，那么我的心中就响起快乐的声音，因为现在我可以去到神那里，因为他已经来到我身边。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将会观察到，天使所说事情的本质在于为你们。除非你意识到自己在它里面的个人利益，否则你们永远不能从道成肉身的救主身上得到真正的安慰。基督作为人，是个有代表性的人。古往今来，只有两个完全有代表性的人，首先的是亚当，亚当顺服，整个人类就站立；亚当不顺服，整个人类就跌倒。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现在，人子耶稣是第二位伟大的有代表性的人，他不代表整个人类，他代表所有天父赐给他的人，他代表被拣选的族类。那么无论基督做了什么，如果你属于在他里面的那些人，他就是为你做的。因此基督受割礼或被钉十字架，基督死了或活着，基督被埋葬或复活，基督所做的一切和他本性的一切你都有份，因为你被认为是跟他成为一体了。如此就明白了吧，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的喜乐与安慰。耶稣作为人，不是把人性 带到天堂去了吗？他已经把我带到那里了。先祖亚当堕落了，我就堕落了，因为我在他里面。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如果我在他里面，我也复活了。亲爱的，请看，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所有选民也被钉在那里了，他们受苦并死在他里面。当他被安葬在坟墓里，他所有的子民也都在他里面安睡在那里，因为他们被挂在耶稣的腰间，就像利未挂在亚伯拉罕的腰间。当他复活，他们也复活了，并接受了他们自己要预尝的将来的复活。因为他活着，他们也要活着。既然他已经升到至高王位，他也就为他里面的每一个灵魂赢回了王权。哦，这是真正的喜乐。那么我怎能害怕神呢？因为今天凭着信心，我这个可怜不配的罪人已经借着信靠耶稣，可以大胆地说，我坐在神的宝座上了。不要以为我们说得过分了，因为在基督的位格里，每一个信徒都一起被举起来，在基督耶稣里被一起放置在属天的位置上。因为当耶稣在那里作为代表，我们每一个在他里面的人都在那里。我希望我有力量按我所渴望的那样呈现出道成肉身的宝贵教义，而人越是沉思这个真理，幸福就越大。让我们把它视为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即神的儿子耶稣已经真实的以肉身来到这世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以致我们有三项见证，奉派在地上，在我们面前保守这见证。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多次坚持基督徒的属灵崇拜，我们已经表明宗教信仰的外在本身毫无益处，它内置的灵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必须承认，我有时会对自己说，我不希望叛逆。洗礼是为了什么？领取圣餐是为了什么？这两项外在的圣礼，无论他们被怎样卓越的使用，围绕这两件事已经聚集了许多错误，远甚于其他任何事情。我已经听朋友们说过，他们倾向于完全遵循贵格会的教导，为什么不把外在和可见的全部置之一旁，让洗礼成为圣灵的洗礼而不是水的洗礼，不要饼和杯，而是让我们在没有外在记号的情况下与基督团契。我必须承认，尽管我不敢苟同，因为我希望紧紧抓住圣经清楚明白的见证，然而我的心已经有点受到他的诱惑，并且我在某种程度上说过，世人总是会滥用这两项圣礼，与他们不相干不也很好吗？当我在这点上得到训练时，意识到这两项圣礼必定是正确的，必须被保留，我依靠的是这节经文。在地上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他们为什么是做见证呢？他们为耶稣作为基督的使命做见证，换句话说，就是为神真正道成肉身做见证。他们为基督的真实存在 做见证。你是否曾经注意到，当人们放弃这两项外在的胜利时，他们通常表现出一种倾向，要放弃神成了肉身这一确凿事实。当两项外在的胜利被放弃时，基督确实是一个人，这一确凿事实通常被怀疑或被抛之幕后。我相信这两项象征性的胜利是属灵的和有实体的之间的一个连接。这两项胜利被设立，目的是为了表明基督耶稣尽管是至高荣耀的灵，但他也是个人，披上了真正血肉的身体，像我们一样，以便他可以被感知并被触摸到。就如他所说的，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当我想到圣灵做见证说基督是个真正的人，我感谢他为此做见证。再来说一说水，当我读到基督公开在约旦河里受洗，我意识到他不可能是个幽灵，他不可能仅仅是个幻影，因为他被浸入水里，他必定是一个真实的有实体的人。保留洗礼是要见证神道成肉身的真实性，然后是血。如果基督是个幽灵，他不可能在加略山上流血。如果他只是个可怕的幽灵，当枪扎他的肋旁时，他的肋旁不可能有血流出来，他必定有实实在在的肉和血，就像我们一样。每当我们来到他的圣餐桌前，我们拿起这杯，然后听到，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地上的第三个见证，证明这一事实，耶稣确实以真正的血肉之体出现在世人中间。所以在神的教会里，圣灵、水和血是三个长久有效的见证，见证了基督是神，并且他也是实实在在的结实的实质性的人。因为这一点，我将更加喜欢这两项圣礼。这两项圣礼让我们铭记基督曾是真正的血肉之体。宗教信仰跟我们自己的这个血肉之体有关系，正是这一身体将从坟墓中复活，耶稣来要从败坏中拯救这样的肉体。因此当我们必须永远保持属灵至上的时候，我们被阻止抛弃这真实的身体，好像身体是邪恶的。基督洁净了属灵的王国，也洁净了物质的王国，在这两方面他都得胜掌权了，这里有极多的安慰。三，良方的应用。最后我们只能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谈谈把治愈惧怕的良方应用于不同情况。神的孩子啊，你说今天我不敢来到神面前，我感到如此软弱，不要惧怕，因为诞生在伯利恒的那一位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永远到达不了天堂，另一个说，我永远不能被接纳见神的面，我是如此受试探，不要惧怕，因为你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你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你一样，但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如此孤独。另一个说道，没有人关心我，无论如何有一个人，他确实会关心一个像你一样真实的人，他还是你的弟兄，并没有忘记孤独的灵魂。但我听到一个罪人说，今早我害怕来到神面前，并承认我是个罪人，那么不要去到神那里，只要去到基督那里，毫无疑问你不会害怕他。你要在基督里面思考神，不要在基督外面思考神。如果你只认识耶稣，你要立刻去到他那里，你不会害怕告诉他你的罪，因为你将会知道他会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有人说，我无法祷告，我害怕祷告。为什么？听你祷告的那一位是人，你竟会害怕祷告。你可能害怕神的面，但当你看见道成肉身的神，为什么会害怕？去吧，可怜的罪人，到耶稣那里去。有人说，我感觉不适合去。你可能不适合来到神面前，但你不可能不适合来到耶稣面前。如果人是要站在神的圣山上，那么确有这种是否适合的必要。但如果人是要来到主耶稣面前，那么就没有是否合适的必要。照你的本相，有罪的、失丧的、堕落的前来，就照你的本相前来，他将接受你。另一个说，哦，我无法相信。我能明白你无法相信那伟大看不见的神，但是难道你不能相信那受难流血的人子吗？他也是神子。另一个说，但我不能奢望神竟会看我一眼。然而他过去常常关注像你这样的人，他接受税吏和罪人，并与他们一同吃喝，甚至连娼妓都不会从他面前被赶出去，因为神已如此使人跟他自己联合。所以不要害怕。如果我是在对这样一个人讲话，他因罪的原因徘徊在远离神的地方，他甚至害怕司机神的名。然而因为耶稣基督被称为罪人的朋友，可怜的灵魂啊，我祈求你把他当作你的朋友。哎呀，愿神的灵开你的瞎眼，让你看到，除非你自己对神抱有错误的认识，否则你没有理由远离他。愿你相信他能够并愿意拯救到底，愿你明白他的良善和恩慈的特性，他愿意饶恕罪过、罪孽和罪恶。就在今天早上，愿神圣恩典的甜蜜影响让你苏醒，来到他那里。神准许耶稣基督成形在你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然后你可以歌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阿们。